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心 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又到了每周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我们这一周要延续上一周的话题，要来讲新手父母怎么照顾自己的 Do's and Don't。 我们欢迎小米。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作为新手父母，今天小米有很多东西也可以分享。
嗯哼，
对哦。然后在那个节目开始前，安安老师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近在进行听众朋友的访谈，然后希望得到你们的意见，可以让我们节目知道怎么样改善，可以做出更好更能够帮助大家的课程。
没错，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参与的人就会得到小礼物。那么请加安安老师的微信公众号，搜八个字读心女神安安老师就可以加入了。然后加入以后里面也会有很丰富的讯息让你们知道。你也可以加安安老师的私人微信 ANANLAOSHI123。
你们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是小米，我的微信号是 JAMIE3388 底线 DEEPLAY。
好，那我们就来讲今天的主题。我们上一次说新手父母要怎么样照顾自己的 don'ts， 就是有一些东西要放下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说一说哪些事情是我们该做的。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找社会支持。
哦，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先帮助孩子跟其他的亲友建立关系。
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这样子你才有余裕去过你自己放松的时刻。
哦，就是很需要人家支援的。如果是养育孩子，不管是朋友啊亲戚，有时候脱手让别人帮忙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有时候把它托给你的婆婆啊，然后跟老公去约个会啊什么的，不用去哪边都要带着小孩。因为其实你们带着小孩去吃饭，其实是你知道要吃多快吗？
对啊，因为要轮流
吞的耶。
对啊，所以
根本就是坐下来就是狂吞，然后就是轮流，然后都吃很快吃很快，根本就是讲不上话。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把社会支持定义成说我就是要把小孩托给他们，但其实我现在讲的是你要帮小朋友跟其他亲友建立关系。哦，也就是说比如说他跟爷爷奶奶关系很好，他跟外公外婆关系很好，他跟姑妈姨妈的关系很好，那这样子其实那些人就不会觉得带小孩是一件很烦的事情，他们也会想要帮你带，因为他们也会想要看小孩，想要疼小孩啊，那你就自然而然你不会欠很多人情，因为是他们也很愿意想要帮你带的，那你就会多了很多时间可以让你去照顾自己，跟你老公约会，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啦，寻求社会的支持，然后朋友有时候可以来帮你顾个孩子什么的，因为你还是需要跟你老公坐下来好好说个话，你们还是要，因为你们感情好，整个家里气氛好，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个很快乐的。
对啊，然后我刚刚就强调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要教孩子说，比如说等一下去看爷爷奶奶的时候，
而且其实我觉得小孩
要跟爷爷奶奶说什么，
需要这样子学习人际的
对啊
关系。
比如说爷爷奶奶我好爱你哦，哇塞，爷爷奶奶心都化了，明天又想来帮你带这样。
对，就是小朋友自己也要学习，就是怎么与人相处。
对啊，就是你要教孩子怎么样跟其他
人，要不然他以后如果只黏你，然后看到别人就一直大哭，
就
会很麻烦。
对，
你连送他去上学他都不要去。
对
对，
所以这是两块，就是你要帮小孩跟其他人建立好关系。
没有，你知道，因为
自己也会轻松。
我身为妈妈，我知道有些妈妈她是会觉得说，哦，小孩会怕生，会在那边会不开心什么的。她说她是不是很需要我？就是像一开始那个动的一样，她说她没看到我会被崩溃。
没关系，
其实真的还好，她会闹，但闹一下她也就习惯了。可能她看到奶奶跟她不熟，
而且你还可以教那些亲友，
她会慢慢熟悉。
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最喜欢什么， 然后你比如说你放什么给他看，他就会很喜欢你，或者你带他做什么游戏，
嗯哼，
就是等于你也在帮助他们建立关系嘛，
嗯哼，
那你以后就会轻松很多，
因为
孩子就会喜欢去，
我现在就是，
然后这些亲友也会喜欢带。
我现在就是很积极的，就是让小孩多跟不同的人接触，因为我发现我的小朋友现在到了一个年纪，他非常怕生，
嗯，
他看到不认识的人他就是哭，
嗯，
他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是去跟他不认识的人接触，
嗯，
所以我就要多带他出去看到不同的人，还有跟不同的人相处。其实这是小孩子需要学习的课题，他一本他一开始要哭，但他要习惯他世界不只是只有你，
嗯，
会有很多人，
嗯，
所以你们这其实也是孩子的一个学习。
对，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哈。然后第二个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试着去觉察自己，
嗯，
照顾自己一定要去觉察自己。我们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会看见妈妈有身心症状的出现，
嗯，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她就是对小孩完全就是不能没有我，然后完美的妈妈，
嗯，
然后只要有一点做不好就很有罪恶感的那种妈妈，然后期待
少一分打一下那种，
不是，就是她自己，她对她自己超严苛的，
哦，
就是
我，哦，这也是会啊，说数学怎么没有给她监督好，
就是对，就是对自己真的是很严苛，我有时候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你有必要这样逼死自己吗？
哦，
我都很想那个帮她建一个贞洁牌坊，就什么母亲的典范这样子，
哦，
然后后来她就生病了，
嗯，
然后他就很沮丧，他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他很害怕没有办法陪他的孩子走到最后。
哦，这个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欸，所以 我想要让他没有那么需要我，因为我觉得他总有一天我会离开他，我为什么要让他这么需要我这个人，对他很不公平。
他就很难过，他就哭啊，他就说他觉得就是他要陪他孩子走到最后啊，他怎么可以现在生病。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会生病好不好，
因为你疯了
我说其实你那个根本就是身心症状，因为身为旁观者都看得出来你太用力了，
嗯，
然后你用力到你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给自己有一点喘息的空间去照顾你自己，
嗯，
所以我跟他说我觉得你现在的身体症状只是身体，你不要太紧张说你就要死了，因为我相信你会好，
嗯，
但是你也要给自己，现在是身体在给你一个警讯，告诉你说你必须也要疼爱你自己，
嗯，当然，
因为你可能自以为是的在对你孩子好，不见得那就是对你孩子好的，他未来不见得会长成一个非常有创造力非常勇敢非常，
我跟你们说一个很实际的状态，就是你妈妈每天心情就很好，小孩心情就会很好，真的是这样，
嗯，
你想看我是一个孩子，我回到家我看到妈很开心就很开心，因为小孩子 受家里的气氛影响很大，所以你自己要先就是很放松很开心，你的小孩会感受得到，他也会很放松很开心，
嗯，
你压力那么大你自觉的是为他好，其实他感受的就是压力很大，
嗯
嗯，
对啊，所以后来嗯，我就告诉他说你，因为他后来就是他说有一段时间在等新一期的检查嘛，
嗯，
那他现在可以做什么，因为他说他每天都很焦虑，他觉得就是医生告诉他可能就是很不妙的状况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告诉他你就是要去陪伴你自己，
嗯，
你要去觉察你自己，然后
先把小孩给老公带去跟姐妹去旅行一下呗，
也不是，也不用到那种地步，我说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常常的你每天睡觉前你可以去倾听你身体想要给你的讯息，你看你哪边紧绷你就放松它，
嗯，
然后再进一步去倾听你心里面真正的声音，
嗯，
那个声音可能本来的是说我要做一个好妈妈，我希望我的孩子功课很好，我要给他们最好的照顾，希望他长得高长得壮，但是那个后面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其实那个是他对于自己很不满的期待，
嗯哼，
所以 他希望他孩子不要像他一样，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功课不好，他觉得他自己长得不好看，
嗯哼，
所以他就要把孩子变成最好看，
完美，头要很圆皮上很白
然后功课要很好，对，他说其实就是对自己的不接纳，
嗯，
投到孩子身上。所以我说对啊，那你如果能够看到你为孩子做的一切其实是出自于你并不是真的爱，你只是不接纳他，然后你也不接纳你自己。
我觉得真的爱啊，我有孩子到现在体会上，真的爱就是你希望他开心，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其实没有这么多期待，就是希望，为什么我不觉得这个完美的框架应该套在身上，就是希望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不完美，你依然很快乐这样子。对
对，所以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说啊，我就说那你能够觉察就很好，你觉察到了以后，那你就试着去陪伴你自己在这个状态里，因为人只要觉察到，这就疗愈第一步，因为你会知道说我在这个方式其实是不健康的，然后后来他去检查，现在就是好很多，就没有到他想的那种很可怕的状况。
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你就幻想说你的孩子好了，以后长大成为两个状态，一个完美的人，有了完美的人生，头超圆，非常的白又很漂亮然后就是成绩很好，
考哈佛
一切都很完美，但其实他没有很开心，然后另外一个状态就是他其实什么都真的还好，但他非常快乐，我会希望他成为第二种人。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讲难听一点，第一种那只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子你很得意，你的作品很完美，你没有为他想他到底开不开心啊，他没有想要那样，那样是你想要你的作品是完美的，
对，你在满足你自己内在的缺失。
但第二个，你不把他当作品，也没把他当宠物，你是真心的爱他，他怎么样你都接纳他，你只希望他开心而已。
其实两个都是爱，只是说我们的爱要更加的纯粹，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当纯粹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快乐，你的孩子也会快乐。好，要做的是觉察自己真正内在的这个想法跟需求，然后去调整自己。同时当你发现自己内在是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你要给自己时间休息补充能量。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他那一周他就跟我说，他调养自己的时候是他试着去放下他对自己的那种不满跟期待，他开始试着接纳自己，他就说他就可以放松对孩子，然后另外一部分他就是分时间出来，不用全部都在盯孩子的功课啊，帮孩子做饭啊，做点心啊，他就说其实也可以吃吃外卖或什么，他就开始分时间给自己去运动，然后分时间给自己去做一些休闲的事情，放松心情，所以补充能量也非常重要。好，所以第二点就是要觉察自己，然后去补充，替自己补充能量。那第三个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讲你跟你的先生或先生跟你的太太两个人之间，我们要学习去同理对方，也让对方可以同理你。因为其实有很多夫妻啊，在育儿的过程当中
吵架，
会吵架，
一定会啊。
那这个吵架可能就是先生下班回来，太太说哎、欸，你去弄一下，先生就说我很累，然后太太就说我比你更累，就比较就吵了。或者是说先生下班回家，然后看到老婆正在顾小孩，然后家里面乱七八糟，先生就会说你又不用工作
对，
你不是在家很闲吗、老婆就爆炸这样子、然后就会骂他，然后先生就会更生气。你就会发现自从有孩子这个元素加进来，因为他会
忙乱嘛，
对，会很忙乱，所以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多时候就会变成退到很后面去。但其实我们是要花时间去经营的。当然坊间有很多的人就说什么要花时间约会啊那些，我觉得那些都是其次，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同理对方。就是先生今天回来看到家里就算很乱，你也可以同理的意思是说我真的能站在你的角度，
就你可能忙一天你也很累，就是你可能一个人育儿也很辛苦，那我就帮忙。那太太看到老公也会觉得哇，你在外面工作其实一天也很累，你不用逼着你现在硬要去叫他去倒垃圾，就让他缓一缓，或者他想要放松想要去打一下电动就让他去。
对，这个就是同理对方。然后另外一点我刚刚说就是也要让对方可以同理你，因为有时候人在累的时候很多话不想讲，就会直接用行为，
累很容易吵架，因为脑子不清楚。
对，脑子不清楚，所以你可能就是需要稍微等一下，然后让 把事情解释清楚，让别人可以同理你。如果你今天一回家，老婆就说你可不可以去帮忙做一点事情，你就说很烦欸，我很累，那老婆自然火就来了。
你说宝贝我今天真的好累、哦、
对，我今天在办公室就被老板骂，然后我后来有很多工作我才刚加班回来，我想休息一下。我不相信你老婆会跳出来说气死我了什么什么之类，他不会，因为你给了他同理你的一个机会、
uh-huh.
空间，你又去解释这件事情、
uh-huh.
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倒过来也是一样、啊、比如说老婆今天她可能想去逛街，她就把小孩一丢她就走了，像你同学的姐姐，那如果她都不解释老公回来不就炸了吗、
嗯、
对。但是如果她说我最近我心情真的是很需要抒发，然后我也有找妹妹去顾啊，所以我现在需要出去走一走、
嗯、
我相信她老公是 OK 的、
嗯、
所以有很多时候人在累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给自己跟对方空间，但其实我们要
常常，我觉得累的时候不要讲话，因为我跟我老公的约定就是我们累的时候不能跟对方说话、
嗯、
因为发现太容易吵起来，他就不能说话，他不能讲话，然后不能讲话因为我们有找出我们最累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起床的时候，因为我们晚上睡眠不会好，因为他晚上可能会 他现在很容易夜惊，就会
苦恼
苦恼，所以我们睡眠品质不好、嗯、所以早上起来一定就是很累的状态、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说话，
嗯，
后来真的就不会吵架。
没有，我觉得
讲什么话都很容易吵架。
我觉得要看夫妻啊，你们找出一个就是你们比较好的沟通的方式，也许对你们来说一讲话就吵架，
因为觉得说我们体谅说累的时候嘴巴都出恶言，
嗯，
就是但是是脑子不清楚不是故意的，那我们就干脆不要说话。
嗯嗯，这也很好，这是你们夫妻相处的方式、嗯、所以我觉得每一对夫妻你都要找出一个能够同理对方也让对方同理你的方式，比如说、嗯、你们现在就是其实就是要有默契，
嗯，
就是我知道你今天不做不是出于恶意，
嗯哼，
因为很多夫妻会觉得我今天很累然后对方都不帮忙，两、嗯、方可能都这样觉得，
对啊，
先生觉得老婆一直在逼
我、啊、
对啊，然后老婆觉得先生你什么都丢给我，
嗯哼，
对，所以就是会觉得对方的 intention 意图是不好的，
嗯哼，
但是如果我们都可以抱持就是说其实对方
最常吵夫妻最常吵说你累我才累，
对啊，就是我更累
他就吵起来
对啊所以我就说比较那个累其实
你这样就叫累啊，你这样就累是不是
对、啊、
拜托我才累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今天小孩子又吐了
对啊，你那累我跟你换啊，这样吵起来
那我跟你交换啊，你来带一天试试看
还是吵得不可就是、
对啊，
就要
地油一定要现在要拖吗我在公司受多少气你知道吗、啊、不然你去赚钱啊，
你就是赚那么少钱我才那么累我还那么吵起
来你知道之前我同学
说要是你赚很多钱我们请个保姆有需要这样子吗然后男生都气炸
那个什么我之前那个有个同学就跟我说啊，他在家带小孩，他说我好累哦，就跟她老公吵架，她老公说好明天我来带家里给你养你明天去上班
就一直吵架
就一直吵架，
嗯哼，
但她后来说他们后来夫妻也是有找到一个方式，
嗯哼，
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到家就是就跟你有一点像啦，就是说那我们先个人管个人的事情不要先要对方来帮忙，
嗯，
譬如说现在那个老婆在带小孩然后家里乱七八糟，
嗯，
先生现在就不能说啊家里很乱不可以讲这样子、
嗯、
对，但是老婆也不可以叫先生说你过来帮忙，就先
不要讲话
就先各自一段时间以后，
嗯，
然后再开始沟通这样，因为通常那个一冲击到
就会爆炸，
就会爆炸，因为就会希望对方帮忙，或者是就觉得对方不肯帮忙很糟糕，
嗯哼，
但是当然最好的并不是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其实真的是蛮好耶、欸、就只是一个小时而已啊，
就是一开始可以先冷静一下，
起来一个小时，因为早上起来我们就会开始忙小孩的事，但是轮班那个时候不要讲话，
可以，
可能才早上七点，我就很困，然后今天换到我就起来轮班的时候，那可能先生说很吵，哎、欸，你是不是就会一肚子火？我想说。你可以睡觉还在那边讲吵，那可能倒过来先生也会生气，所以就是早上起来一个小时后不要说任何话，讲话罚钱哦，不要讲话。
所以我发现我这个同学跟你就好像都是夫妻要即将开始一个什么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协议，就先
不要讲话、
啊、就是先不要去要求对方，先把自己、就自己做好自己的就好了，自己先把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然后用一个同理的心态，
其实夫妻是很好的战友啦、其实你们是一种生活作战的朋友，就是好战友好队友，
因为我觉得像你跟我同学的方式不错，是因为人有时候在第一时刻要同理对方很难，因为他
会非常
生气，因为通常
因为他真的是需要，他等一下可能就要去上班，
因为他真的要睡觉，但是你也
很困，但我很吵，但我在弄他，所以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吵的，但是你一讲就是会吵起来、所以你就不讲，不要讲话，因为当你很累还在育的时候，有人在旁边嫌说你很吵，你就会很生气，想说要把你来弄，那他可能也是真的需要睡觉什么，不要说话，这是上上策，你就不要说话。
好，我想小米讲的不要说话并不是指夫妻之间就、遇到事情不要沟通，而是指的是一种沟通的 timing 的问题，如果在这个时段你知道大家的内在空间都很狭窄，然后两个在一起只会、强碰的话，那么我们就先缓一缓，然后让大家空间都比较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和对方沟通。所以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试着同理对方，然后也让对方可以同理我们，然后找到那个默契点，
是，
对。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的新手父母怎么照顾自己的 Do's and Don't， 希望大家都可以因此受益，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